如果未来真的可以缩小人类，而且还没有副作用的话，你会心动吗？缩小人生就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缩小了之后，我们可以住进千万豪宅，还可以肆无忌惮的生活，因为这里没有人管你。随随便便一个普通家庭缩小之后，就可以衣食无忧，拥有起码可以花两辈子的钱了。故事开始在一个实验室，一个眼镜老博士逮着一只小白鼠正在做实验。没等我们看到实验结果，他就激动地去找另外一个头发更加稀少的博士，因为这是他们共同实验的技术，而且他们研究的这项技术成功了。虽然现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实验，但五年后的这场展示就能说明一切。秃头博士带着那个展示柜来到外人面前，原来柜子里是一开始那个做实验的博士，他变小了，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大小，而且据他所说毫无副作用。等大家新奇劲过去了，眼镜老博士立马就开始了发言，他宣称和秃头博士的研究已经成功了，就是用在他身上的这项缩小术，而且已经有了几十个人当志愿者了。实验完毕以后，显示大家的身体都很健康，没有副作用显示，可以放心投入这项实验。秃头博士趁着这股热乎劲儿和大家说，四年以来这些小人创造的垃圾只有一个垃圾袋大小而已，说明这项实验可以解决掉地球的环境问题。好家伙，一旦扯到了这种大问题，台下的人不管听没听懂都已经起立鼓掌了。更让他们鼓掌的是随后上来的所有缩小志愿者，甚至其中还有两个健康的缩小人宝宝，意思就是缩小了也不用担心繁衍的事情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眼前的已经是现实了，所以台下的人都已经相信了这项技术获得了成功。毕竟是全球同步的演讲，所以秃头博士他们演讲一结束，这个消息就已经人尽皆知了。在未来的十年内，大家也因为越来越多成功的案例而放下了心，有条件的人们都纷纷选择去缩小了自己。主人公安迪倒是没有想过这件事，不过是因为妻子想要大房子这个心愿才被迫了解。可惜他刚还完自己的助学贷款，没有能力买大房子给妻子实现心愿。之后安迪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了同学聚会上，而大部分同学聚会简称炫耀会。这不，安迪看着周围以前的同学一个个飞黄腾达了，他只能坐在座位上安静地发呆。转眼一看，发现了曾经的同学做了缩小术，嚯，安迪一下来了兴趣，赶忙拉着妻子一同凑到跟前前去询问。这才知道同学也是因为经济压力才选择了做缩小术，而且现在衣食无忧。虽然安迪没说什么，但是他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他心动了。所以第二天他就拉着妻子跑去听了缩小人的演讲。不得不说，缩小人眼中的世界实在是太庞大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玩具屋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豪宅，而且物价低得离谱。坐在台下的安迪妻子眼前一亮，他们夫妻二人和台下的听众都惊诧不已。于是他们正式去了解了缩小术，还去看了缩小人们所在的社区，一片祥和。工作人员还解释给他们听了缩小人群生活到底有多舒适，一块钱可以掰成一百块花。显然这对安迪夫妇有极大的诱惑力，所以他们选择去做了缩小手术。在做手术之前是需要把全身的毛发剃光的，因为有机物嘛，大家都懂的。安迪首先推进了手术室，出来之后就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了，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变小了。被工作人员带进了缩小人群社区后的安迪这才发现之前的财力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入千万豪宅。安迪的心已经完全跑向缩小人了，看起来适应得很不错了。而后喜滋滋地躺在床上，接到来自老婆电话，等着和老婆一起团聚的千万豪宅的安迪得知老婆没有做手术，这给了安迪当头一棒，硬是愣了半天。老婆在电话里说的话简直就是把他所有的信心都砍断了。已经剃掉毛发的老婆说放心不下，舍不得他的家人，然后他就跑了。没办法，被抛弃掉的安迪也只能签了来自老婆发来的离婚书。毕竟一个一米六的人和一个二十厘米不到的缩小人怎么能够生活在一起呢？本来已经获得了绝对财务自由的安迪，这一离婚也只能有一半财务在手了。于是他只能从千万豪宅搬到小公寓，没想到缩小了也只能在小公寓里生活，那安迪一开始为了成为缩小人而变卖家产的行为就毫无用处了。而且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行医执照，变成了无业游民。楼上的邻居又吵闹到半夜，没法子的安迪只能去做了个接线员，就这样草草地解决生活。他又看上了一个单亲妈妈，可惜人家还不乐意和他在一起，斥巨资买花也讨好不了人家。于是他只能跑去夜店发泄，和漂亮妹妹风流一夜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人生好像完了。 而他突然碰到的女孩陈玉兰让他发现，好像生活还没有完全结束。陈玉兰是因为抗议非法拆除家园而被捕的，然后他就变成了那个替罪羊。他被缩小了，在那些国家，缩小术是处理人的一种手段。一同被邮递过来的那些人都因为暴力运输把性命葬送在了快递盒内，也只有他活了下来，代价是失去了一条腿。安迪在某天不小心把陈玉兰的假肢弄断了，为表歉意只能听他差遣。跟随他，安迪才发现缩小世界里也有贫民窟，而且阶级划分并没有减轻，反而更加猖狂。拥挤杂乱的楼道，脏乱差的环境，还有许多的将死之人。陈玉兰说他们都是被世界抛弃的人，对于这样的人生，安迪只能说他真的怕了。生活并没有因为缩小而被简化，反倒是因为别有用心的人而变得更加混乱了。就像安迪楼上的邻居一样，他只是为了谋取暴利，正常世界中的物品拿来卖就可以获取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可以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快乐。安迪和陈玉兰还有楼上邻居收到了缩小手术发明人，也就是一开始那位做实验的博士的邀请，去到了另外一个人类文明之城，北欧的第一个缩小城市。那又是另外一个环境了，因为那里面是城市的缩影，没有了高楼城墙，看上去好像是人类的顶尖文明。因为末日预言的传播，让科学家们瞬时紧张了起来，然后就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这个地下王国。这是他们最后的逃处，也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安迪真的被打动了，他可以选择进入这个世界，再次逃避掉缩小世界的可怕与现实。但随他一起来的楼上邻居和越南女孩并不赞同。楼上邻居觉得我活不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一定要委屈自己跑到阳光都没有的世界做一辈子爬虫吗？而越南女孩觉得这是逃避，逃进那个连阳光都没有的地下世界后，真的就可以快乐的生活了吗？不过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到又一个好借口罢了。安迪已经因为经济问题而逃离正常世界了，难道又要因为缩小世界中更加残酷的事实继续逃避吗？安迪想问题想得头疼。最后在电影高潮中，安迪选择不逃避了，而且他选择了回到那个被抛弃的边界去。毕竟如果穷人就要被分配，就要被迫缩小或流放，那这个一开始就打着为了地球环保的实验，可能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吧。最后安迪选择了去拯救那些被抛弃的人们，可能也就是证明了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类的话，就会产生社会的真理吧。